日本驱逐舰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北大河会议之前谁造谣胡锦涛离世，中共严查国营企业员工家庭关系和私人信息引反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7月29号日本鸟海号驱逐舰首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和日本海军合作提升作战能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日本防卫省礼拜四宣布，鸟海号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导弹实弹测试，期间获得美国海军支持。这次测试验证了该驱逐舰的新能力以及舰员操作熟练度。鸟海号是日本第一艘具备操作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这种型号的导弹由美国防务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是一种用于远程对陆攻击作战武器。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产品介绍，该导弹设计用于高压音速在极低高度飞行，并利用多种针对任务定制的制导系统圆规避航线飞行。这次发射令日本成为继澳洲和荷兰之后全球第三个从水面作战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的国家。如果将只是从舰艇发射战斧导弹的英国亦计算在内，日本则是全球第四个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日本防卫装备厅官员说，试射确认了舰艇及其官兵能够成功执行发射程序，包括相关的操作程序。他们补充说，试射还验证了导弹飞向预定目标的过程。出于对美国海军的协调和保护日本防卫能力的考虑，防卫装备厅拒绝透露若干具体行动细节。未公开的细节包括太平洋海域内的具体试验地点、目标类型、飞行距离、制导程序、发射导弹的数量，同埋使用的是 Block IV 型亦或是 Block V 型战斧导弹。鸟海号在去年9月离开日本前往圣地亚哥，在那里进行适配战斧导弹操作的改装。该舰在3月完成改装工作，在圣地亚哥期间，鸟海号和舰员一起同美国海军进行战斧导弹操作相关的训练。鸟海号计划在今年9月返回日本。日本海上自卫队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目前停靠在圣地亚哥的鸟海号战斧导弹操作训练正稳步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致力于提升应对实际任务的战备状态，以进一步增强威慑和应对能力。鸟海号发射战斧导弹标志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国主导的演习中为期一个月的实弹射击训练圆满结束。自6月27号以来，海上自卫队在关岛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和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期间，已经多次在海外进行实弹射击，其中包括针对退役舰船的实弹击沉演练。引进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2022年国家防卫战略所确定的反击能力建设规划的一部分。该战略强调引进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令日本能够从远距离打击入侵部队。日本计划对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和正在建造的2艘配备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进行改装，令这些军机具备操作战斧导弹的能力。根据2024年1月签署的合同，日本总共将采购400枚战斧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3月宣布，日本已经从美国接收了部分的战斧导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记录显示，小泉说， 我们在2025至2027财年间引进战斧导弹的计划无改变，我们将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确保采购工作顺利进行。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最近是不是也觉得身体不如从前，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呢？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亦曾经经过这样的一段日子，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故事啊。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Annie 而家食嘢輕鬆多啦，呢個係佢自己嘅親身經歷。健康520所有嘅產品都係台灣 GMP 認證食品廠製造，通過 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宣布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按惯例，中共高层将进入历来有老人干政传闻的北大河休假时间。7月31号，海外网络热传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一家中毒离世的微博截图。据讲爆料人是前外交部长黎兆星的侄女秦峰，但经过核实，他的微博没有这个贴文，可能是删除了。但问题是微博截图疑似是造假。咁边个俾胡锦涛一家造谣呢？动机系乜嘢呢？李兆星嘅侄女秦峰又爆咗乜嘢料呢？北京时间7月31号朝早，一张微博截图喺海外 X 上热传，显示凤凰卫视总监秦峰7月31号喺微博爆料，前领导人包括夫人 LYQ HHF 喺晚餐嘅时候食物中毒。尽力抢救，4点嘅时候走咗。好多网民，包括知名自媒体人都喺度转发并且点评，认为微博指向胡锦涛一家，但有人认为可疑。网民 Daniel Fan 话：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同夫人刘永清，佢个仔胡海峰因为食物中毒，于2026年7月31号凌晨4点喺北京某医院逝世。胡锦涛一家的离世令人难以不想到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离世，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死于非命。有消息说李克强的女儿现在已经逃了去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胡锦涛和李克强的离世令人感觉那个敢于刺刀向来刀刀见红的时代又来了。网民新高地说，秦峰亦是最早爆料江泽民死讯的媒体人，比官宣早了20日，习近平当局被迫发丧，直到2022年11月30号才公开官宣江泽民的死亡。网民吴建文说，秦峰爆料这个夫人 LYQ 应该是刘永清，儿子 HHF 应该是胡海峰，那中毒走了的人不是就是胡锦涛吗？这个爆料你信不信呢？秦峰今年不止一次爆料，上次爆料说黄石被捉，结果证明水分很大，黄石至到现在还逍遥法外。但秦峰是最早爆料江泽民死讯的媒体人， 再加上佢强大嘅家庭背景，香港凤凰卫视总监嘅身份，佢嘅爆料应该唔系空穴来风。但系呢一次爆料太猛，尤其系中毒，这个不由得令我谂起李克强。网民深度切片就话，信息源准确到过往纪录。秦风早年曾经独家关注少林寺释永信相关问题，多年之后获官方核实，他亦是2022年11月13号最早爆料江泽民死讯的媒体人，他的独家消息源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网民北京罕爷就说，有人胡编乱造，竟然造谣说胡锦涛和他的夫人刘永清、他的仔胡海峰一起食物中毒，已经都离世了，潜台词是被人落毒谋害，讲的是秦风的微博爆料。我五分钟之前啱啱去秦风的微博睇下，冇咁样嘅内容，编造咁嘅谎言系为乜嘢呢？为咗流量？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吗？可以成名成家吗？费解。笔者喺秦风嘅呢个微博账号冇睇到上述嘅贴文，有人话系个贴被删咗，不过笔者从检视被热传嘅微博截图，发现同正常的微博时间显示的位置不同，正常的微博发表日期是在贴文的上方，但网传的微博截图日期是在贴文的下方，疑似造假。在胡峰的微博上面亦有人在问他说，外网都在说你发了重磅大消息，但未见到他的回应。胡峰是红三代，祖父秦力珍曾经担任中共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等职，父亲秦晓英曾经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系统工作，后来担任中国财政部社长等。胡锋的姑父李肇星是前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属于江泽民派系。这次疑似借胡锋的名字爆料胡锦涛一家离世的消息，官方未见有任何反应，但当年江泽民被传出死讯的时候，中共官方曾经有过回应。最主要的一次是在2011年7月，香港亚洲电视误报江泽民死讯之后，新华社在沉默大约18个钟头之后发表英文短讯，引述权威消息人士说死讯纯属谣言。2014年9月传闻再起嗰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曾经短信回应无法证实。胡锦涛离世嘅传言喺网上引发震动，主要系因为胡锦涛同习近平嘅争斗近年嚟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喺2022年10月22号召开嘅中共20大闭幕式上，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行隔离会场，团派接班人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引发胡锦涛和习近平关系恶化的议论。之后胡锦涛信任的前总理李克强在退休当年离奇离世，令中南海权斗变得诡谲莫测。去年7月海外网络曾经传出胡锦涛病危的传闻，但是官方没有证实这个情况，胡锦涛的仔胡海峰的活动亦未见异常。去年胡锦涛没有参加北京93阅兵，今年3月中共元老宋平遗体火化，胡锦涛只是送花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中共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宣布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罕见以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可能是一次配合党内大清洗的中央全会，当局或者会集中处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案。张又侠和刘振立突然落马，被认为印证了军内反习近平力量的存在，传闻太子党张又侠和元老有联手反制习近平的计划。在五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休假，是不是还会会议？是不是仍然有代表胡锦涛、温家宝等力量的介入？在一些自媒体人看来，仍然是值得关注的。这次胡锦涛全家离世的谣言有些夸张，无风不起浪，传言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不可能是希望团派东山再起的党内改良派，一种可能是习近平身边的人，比如被质疑是李克强离世幕后人物的中南海大内总管蔡奇。另一种可能是有政治动机的第三方势力，但不只是单纯博流量，至于造谣者的动机，一时就无办法猜测了。据大纪元报道，今年三月起，中共部分国营企业排查员工近亲关系和任职情况、个人出入境纪录、求学安排，并要求填写从小学开始的学习经历和证明人。退休人士披露说，国营企业除了监控干部，还排查普通基层员工的家庭关系和私人信息。这类审查已经延伸至员工近亲和个人生活，带有侵犯人权的特征。中共部分国企今年将原本针对内部官员的审查扩大至普通员工。大陆社交媒体朋友圈近期上传的多张企业内部排查表显示，涉事国企自三月起排查普通员工的近亲繁殖情况。以前类似的排查未涉及普通员工，这个礼拜企业又查询员工近两年的出境记录，并要求将移民局小程序中的证件资料和相关记录截图交给企业。网友提供的一张题为近亲繁殖的专项整治排查情况台账的表格，表格要求登记员工和亲属的姓名、关系、工作单位和任职情况，国企原本应查处拥有招聘、调动和晋升权力的管理层所造成的问题，就将普通员工列入排查范围，令没有用人权限的基层员工接受审查。乌先生曾经是一家国营企业中层干部，没几耐之前退休。他对大纪元说，所谓排查近亲繁殖，原本应该调查那些领导利用权力安排亲属进入企业，现在就要求每个普通员工交代家人在哪里工作，和哪个存在关系。他说，这个令到很多职工反感，你们领导哪个没有近亲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呢？我们以前的领导是通过另一家国营企业的领导将个女安插入对方的公司，对方的领导就将个仔安排到我们的企业，现在查职工近亲纯粹是乱来，就是向北京摆出从严治党的样子表忠心。另一张表格题为一级企业干部出境情况排查表，栏目包括姓名、单位、部门、职务、证件情况、出境时间、前往国家和地区以及出境的事由。网民说，员工被要求进入移民局小程序截图，个人什么时候出境、去过哪些地方、持有什么证件都要向企业提交。网民还提供了一份个人资料表，其中要求填写境外关系和从小学开始的学习经历，包括学校、专业、毕业情况和证明人。表格里面还保留带有政治审查色彩的栏目，员工本人和家庭成员的过往经历被集中收集。贴文写到，这些很多个人隐私的信息都直接被人看到，相当于自己的信息、家人信息，从小学开始读的学校、做过什么、去过哪里玩、亲戚有没有一起做工等等，这些信息当局的管控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西北地区退休官员胡立阳披露，近年来中共高层对中低层官员忠诚度的猜忌不断加深。他说，他们认为这些做官的贪了钱，还不好好替他们做工。查处官员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时候，发现有官员的下属协助转移钱财，并通过亲属以个人名义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账户，存入从大陆转出的现金，又在英国购买房产。现在他们查人第三代人的出入境记录和存款。胡立阳说， 中共国企和金融机构早在去年就开始扩大排查范围，从部分负责人延伸到高官助手和助手的近亲，现在连普通员工亦被纳入审查。他说这个表明当局发现普通员工亦可能参与高官腐败和资产转移。另一份落款为4月13号的文件，关于在职学习期间工作安排的情况说明，内容涉及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要求员工承诺服从单位安排，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提升学历，亦被置于单位审批和服从性表态之下。前事业单位员工孙斌对记者说，据他所知，国企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烈。他说，我去年还未退休的时候，三日两头就开会，还要汇报思想，自我检讨，最好是揭露人哋，这个哪里是企业啊，我实在做不下去了，即刻退休。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企业关闭和裁员增加，针对基层员工的政治学习、信息登记、出境审查和个人报备亦不断增加。孙斌说，国企以近亲繁殖为名，公开登记普通员工和他的亲属的个人的信息，是他以前从未听过的事。这类审查延伸到员工的家庭关系和私人生活，带有侵犯人权的特征。快速扫过一条条的标题，眼睛跳来跳去，比慢慢看一篇长的文章更加容易攰。润眼宝用石斛、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才能够吸收得入去。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现在亦有16樽85折、30樽8折的组合，链接放在置顶留言，去看看吧。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